无求。下乌巴格西、班马香丘是噶当派的三大弟子之一，他一生舍弃世间法，精进修持，终于获得大成就。视线圆寂时，身体化为舍利，留与后人，在佛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在对弟子的教言中说道：如果相信我的话，立时就可获得安乐。实际上，即使相信我，也没有其他的高招，没有其他的诀窍，就是令其舍弃今生。又说，使我们今生来世蒙受痛苦的一切根源，就是对今生的贪执，所以必须削减对今生的贪执。如果丧心病狂地追求今世安乐，其心就绝对不会快乐。即使忙忙碌碌，东奔西跑，疲惫不堪，也于事无补，甚至痛苦、罪业、恶言也会不约而同地降临。因此，应当将泛滥成灾的贪欲之念驱之门外。如果能将贪念赶尽杀绝的话，幸福安乐的生活将从此拉开帷幕。因此，若想让今生来世都获得快乐，至少应从心底升起什么也不贪求、什么也不蓄积的心念。不欲获得是最殊胜的获得，不念名声是最殊胜的名声，不屈赞誉是最殊胜的赞誉，不求眷属是最殊胜的眷属。如果诚心想修法，就必须让心依于贫穷，贫穷乃至死亡。一旦生出此种念头，则无论天魔人都不能侵犯。如果不遗余力地算计今生，则只能自取其辱，不但自己品尝自己酿成的苦酒，还要承受他人的讥讽，来世还需奔赴恶趣去感受无边无际的痛苦。鸡雀巴云：若以风扫此生念，即可称为厌离者，何意不须念头生，美名广传遍大地。为修法故舍身受，鹤风吹送成赞誉。一个修行人如果没有调伏自己的心，希求太多，只能为希求所累。所以要想成就大事业，无欲无求极为重要。壬午年2月17日，2002年3月30日。记住，藏地近代的一颗金刚上师秋央让卓，是公认的正悟大圆满的瑜伽师。据说他是布马木扎的化身，他平时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常常视线威严身下，想拜见他也十分困难，除非特殊开示。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曾在15岁时见过他。晚年时，他在色达的翁达镇附近的山上修建闭关房，并为100多位闭关者宣讲佛法。弟子圆寂时，都相继示现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之相。以此，弟子索朗彭措曾向他求最殊胜的法。他说：将吾等大恩上师关于头顶，时刻祈祷并受四灌顶，将心与智慧融为一体，平时将外面一切色相观为上师的身体，一切声音了之为上师的语言，一切分别念抉择为上师的智慧，总之一切气情之显现皆为上师相。 吃饭的时候将上师关于喉间，进行饮食甘露供养，可遣除罪障，令饮食之举成为秽供。睡眠的时候将上师关于心间，上师身体所发之光明周遍一切世界，自己化光融入上师。临死的时候不要焦急万分，手忙脚乱，而应平静地将上师智慧与自己的心观想为无二无别而安住，这是一切往生法的根本。即使你们医治我100年，我也没有更殊胜的教言了，希望你们能牢记。这个教言真是很珍贵，世间的如意宝也难以比拟。任何人听了这段凝聚着智慧精华的语言，都应该有新的感悟。如果没有，则此人心中可能有心结石。壬午年2月18日晚，2002年3月31日。法乐，世上最可靠最稳固的安乐，是通过修学佛法而获得的大乐。它与世间安乐有很大的差别。藏地的无著菩萨是佛子行37颂与入行论释的作者，任何人只要读诵他的著作，相续中都会自然而然地升起无为的菩提心。他在对弟子的言教中曾将世间安乐与法乐进行了一番深入透彻的比较，以智慧而生存所能感受之圣法妙用，以享受饮食与人歌舞所获之乐受，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享受饮食等所获之乐受不能周遍全身，需要依外缘而获得，不能恒时随心所欲而得，只是暂时性的偶尔获失，并非遍布三界，其后不能获得圣财，享受之后即消耗殆尽，怨敌等能从中作梗，不能携往来世，依之不能究竟满足，并且滋长今生来世之一切痛苦。犹如麻风病人瘙痒之乐，一般仅仅是将熄灭痛苦冠以快乐之名而已，由此延伸贪欲等各种烦恼，造作杀生等种种恶行。而享受妙法所获之乐受，可以周遍全身，可以随时获得，遍布三界，其后能获得圣财，享受之后不但不会穷尽，反而日益增上，怨敌等不能从中作梗，可以携往来世，依之能究竟满足，并且不会滋长今生来世之一切痛苦，并非仅仅冠以快乐之名，且能摧毁一切烦恼及恶行。由此可见，佛法是极为殊胜善妙的。由此可知，法乐乃为安乐之上品。经云：如若贪诸欲，欲念反将弃，若舍诸贪念，将获圣妙乐。断除贪欲是获得极致安乐之唯一途径。壬午年2月19日，2002年4月1日。失败，世间的人，不管是市井白丁还是朝廷命官，人人都希望为一己之利而拼搏，凡事务求一帆风顺，经不起半点挫折。其实失败也未必一无是处，有一句古训说得好，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汉帝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是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 文学于一身的才子，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志平等一些文化名人，真可谓风流倜傥，才华盖世。出家后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是中国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他在《闽南十年之梦影》中说道：我的心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和不完满，这才使我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无论什么事情，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了。我特别喜欢背诵这段文字，这种有悖常人的思维，正说明了法师的谦逊与大智大悟。无垢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中的最深要诀之一即是：灭除我之恒自取失败。朗日唐巴尊者也有：亏损失败我承受，胜利利益奉献他的一句。与弘一法师的话相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怕失败，敢于失败，真为大丈夫之胆识。关于如何面对失败，世间也积累了不少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的格言，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且有不少的世间人也懂得迂回的路必有其收获。作家罗兰曾说过，在人生途中，你每走一步就必定会得一步的经验，不管这一步是对还是错，对有对的收获，错有错的教训。绕远路走错路的结果，你就恰如迷路走入深山，别人为你的危险焦急惋惜之际，你却采集了一些珍奇的花果，获得了一些罕见的鸟兽，而且你多认了一段路，多锻炼出一份坚强与胆量。若能勇敢地面对失败，则将尝到其中的甘甜滋味。壬午年二月二十日，2002年4月2日，转变。诚心向佛的修行人，其心态与行为往往会与以前的世俗生活判若两人，因为具有佛法之智慧宝剑，一切世俗烦恼之桎梏，红尘牵挂之羁绊，均可迎刃而解。奔公甲大师赤城加瓦是藏地以对治烦恼而著称的大修行人，他曾以强盗刑警为生，性格粗暴，不拘小节，后来幡然醒悟，并与土匪生涯一刀两断。毅然出家后，采用各种对治方法，舍弃一切恶行，严于律己，常观己过，终于令自相许升起了极大的欢悦。博多瓦曾意味深长地说，修行人在今生中也应与其他人截然不同。我是在家人的时候曾三次去挖金，结果一无所得，现在每一天都有许多两黄金的进项。雍瓦谷的堪隆巴所拥有的幸福、快乐和名望，世间无人可出其右。荣休的金厄瓦也是快乐无比，这一切都来源于如法修持的结果呀。作为修行人，一旦通过精勤修持，让佛法在相续中生根发芽，就会因洞彻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彻底打破以往固有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并与往昔的世俗生涯逐渐背离。如果自己的思想不再继续封闭在追求今生的狭窄思路中，被世间八法所束缚，并将以前所追求的丰衣美食的物质享受视如敝屣，就会打开一片开阔的视野，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艰辛困苦，沾主到广袤法界的倾城蔚蓝。只要具备信心与毅力，即使对尘世的贪恋之心已经根深蒂固，佛法也犹如一柄锋利的铁铲，能够以所向披靡的气势刨开功名利禄的泥土，将世俗牵缠连根铲除。作为一名修行人，我是否也有了很大转变呢？壬午年2月21日，2002年4月3日，静观。很多佛教徒常常有自己超胜于其他众生之念，尤其是见到那些行为颠倒、见解错乱、烦恼增盛、种性低劣的众生，就更容易升起此念。很多独自修行的人，在稍微升起一些觉受，或是根本连觉受也没有，只是像雪柱一样独自待了一段时间，就升起强烈的我慢，以为自己已是当代的米拉日巴了，对周围的人不屑一顾，认为他们都是追求世间八法的愚人，或是修显宗的钝根，唯有自己才是修金刚乘的利根。殊不知，这种想法已让他陷入了罪恶的深渊。诸部经论中都曾宣说过，诸佛菩萨为度化众生而显现各种形象。《涅盘经》等诸器经中记载，佛在地狱以地狱形象立众，在恶鬼界以恶鬼形象度生，在旁生道以人熊、鸽子、蛇、牦牛、龙、大鹏、乌龟等形象行菩萨道。佛在人间以屠夫、杀狗宰鸡者、渔夫、魔法师、外道、令人增上贪嗔痴之对境，不信因果、不孝父母、不敬长老、嫉妒、吝啬等烦恼深重者等各种形象度化有情。看到这些，实在令我们这些薄地凡夫难以置信。在《白莲花论》中也记载了很多佛陀在因地时以这些形象利益众生的事迹。《富罗那请问经》也云：“我便仆人，为人端屎倒尿、扫地割草，所以即使见到扫地的，也不可轻慢，而应生尊敬之心。”《妙法莲华经·常不清菩萨品》中也写道：“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而是比丘不专读诵经典，但行礼拜。如此经历多年，常被骂戾，不生嗔恚。常作誓言，汝当作佛。说时与时，众人或以帐幕瓦石而打掷之，必走远处，有高声唱言：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发起菩萨殊胜至乐经中也说：不应见人过，自谓最尊胜，教字放一本，莫轻下列人。因此，即使我们不能做到见谁都礼拜赞叹，但如果在见到他人造作恶业而无法制止之时，应升起也许是佛菩萨化现的念头，继而内观自心，则绝对于己有利无损。壬午年2月22日，2002年4月4日，胡思。 一说到清明节，便会想起那首妇孺皆知的歌谣：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是清明节，是汉族传统祭拜祖先、抚慰英烈的日子。街上的人们手捧鲜花，携家带口，络绎不绝地出城为祖先和先烈扫墓，而我却独自一人在医院排队等候检查身体。无情的病魔轻扰着我，在我不堪一击的体内大行烧杀掳掠之恶行，令我焦急难耐。但无论是谁，得病也只能自己承受，别人是代替不了的。没生病的时候没有切身的体会，生了病方知生老病死的苦楚。在缴费处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了，但验血一项就需260元。看着周围很多衣衫破旧的人，心想他们如何负担得起这些昂贵的医疗费用啊。难怪西方有一种说法，是穷人就不要生病，否则医院的门槛是很高的，没钱治病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哎，这些可怜的众生。为了等待检查结果，我坐在一棵据说有150年树龄的榕树下休憩，实在难以想象他的年龄居然超过了我的高祖父。但高祖父早已弃我们而去，而这棵树却巍然依旧。人的寿命竟然不如一棵树，即使没病也活不了多久，无常真是可怕呀。得到检查结果，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听说其产权归属于一叠茂之年的老人。想到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与坚固依然的大楼，实在为那些做着长期打算的人们痛心。整整一个上午就这样胡思乱想，既未看书也没念经。清明午时雨阳台，壬午年2月23日，2002年4月5日。寻法。作为一个修行人，为了寻求正法而舍弃一切，持头陀行是理所当然的。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曾转世为习法婆罗门，为了获得一个弟子的佛法，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纵身跃入火坑。那个佛陀以抛头颅洒热血的沉重代价换来的弟子就是恒苦行布施，常守清净戒，尽力持善行，以致修圣法。佛陀还曾转世为一婆罗门，那时正值遇无佛出世之际，婆罗门在一地势天化身的罗刹前听闻了8个字的法后，将偈子写于岩石、墙壁、树木之上，留与后人。为报答地势天化现的罗刹赐法之恩德，毅然从树上跳下，以身殉道，以其求法的清净心圆满了12大劫的资粮。那8个佛陀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字就是生后灭己，寂灭为乐。这些佛陀以舍身忘死求正法之发心求得的弟子，凝聚了先辈的广大悲心，包含了30十方诸佛的加持。哪怕是片言之语，我们也应该认真的受持读诵，并为众生传授。记得法王如意宝在传讲《白莲花论》时，讲到这些事迹，禁不住老泪纵横，用哽咽的声音告诫我们：释迦牟尼佛为了着世众生，不惜舍弃生命寻求正法， 如果我们不好好修持，真是可悲可叹。如今我们值遇了与佛陀无别的大恩上师，并为我们传授了如海般的精妙佛法，若不珍惜，真是往来世间走一遭了。壬午年2月24日，2002年4月6日，厌世。真正的修行人应一心向佛，厌弃世法，否则要想成功，简直是白日做梦。无著菩萨长期在寂地闭关，很多人想拜见或向他求教，总是迟闭门羹。他在官房门外写着圣法以及今生记，二者无法同时成，若能共成则必定，自我欺骗无怀疑，与我会悟无他言，期望各自勤修善。萨迦班智达也说，一个人一边承办极生兴盛事业，一边求永久安乐，是愚痴鲁莽的行为。我们应当舍弃世间法，发起菩萨殊胜智乐经中也云：弥勒，我不说言，爱言说者为心一处，好迎事物于法无损。修行入门中也描述过宗喀巴大师亲见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赠送的一段至理名言：如果开初没有对轮回产生出离的厌恶心，纵然孜孜不倦的文思修行，也完全不会超越轮回及恶趣的因，应当将生缘次第等高深的法暂时束之高阁，精勤修持出离心，直至升起出离心为止。有的人会想，不是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吗？佛法和世间法应该是不矛盾的呀。其实这种说法有两层利益，一是为了调柔刚入佛门的世间众生，迎合他们不愿抛弃世间之念的一种权巧说法；二是针对已证悟的成就者的无二境界或利众事业而言，作为凡夫只能脚踏实地的舍弃困扰。如经所说，当舍于懈怠，远离诸困扰，寂静常知足，世人当解脱。浮名浮利过于久，罪得人心死不醒。不要中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诡计，迷醉于世间名利，好好把握住自己吧。壬午年2月25日，2002年4月7日，解疑。在《咸鱼经》或《本师传》等经论中，时常有描述帝释天为了考察释迦牟尼佛的发心，在其行布施时做大威缘的情景。有人对此表示疑惑，为何帝释天要如此为难释迦牟尼佛呢？其实这是因帝释天的发愿力所致。在释迦牟尼佛出行菩萨道时，为了释迦牟尼佛能迅速圆满资粮，帝释天与提婆达多一样发愿成为佛陀布施忍辱的殊胜对境，因布施其他东西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做到，但布施身体却了若尘心，如果不如此示现，世人也难以了知佛陀的伟大之处。又有人提出，为何佛陀时常在行布施时，为了圆满资粮而将妻子儿女布施于吃人罗刹，这样是否危害了其他众生呢？首先，佛陀的这一做法只会圆满妻子儿女的资粮，而不会对其造成伤害。其次， 这一做法的发心非为自利，而是为了早日成佛，挽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友情，唯有丝毫的自私自利心。入菩萨行论中说，经说行施时，可舍微细净。又说，勿因小失大，大处私利他。在具有殊胜发心的前提下，可以开许身语之不善念。观察三增上品中云，于大菩萨开许七种不善，大米方便经中也有类似校正。为了更多众生的利益，大悲商主为令其从无边轮回中得解脱，可杀短毛黑人。乐行童子为避免他人因贪己而死而可行不净行，所以发心极其重要。如果没有清净的发心，表面行持善法，恰如缘木求鱼。壬午年2月26日，2002年4月8日，修语。看到这个题目，也许有些人会感到不解，作为一名佛教徒，怎么忽然间对外道感起兴趣来了呢？但今天我要赞美的这位修女，绝不能用单纯的宗教来界定她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活生生的佛菩萨，她就是驰名全球的修女特蕾萨。她出身于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南斯拉夫家庭，从小受到天主教的教育，18岁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在一所拥有漂亮花园的修道院内，过着安定而舒适的欧洲式生活。当他有一天发现修道院高墙之外人们的凄惨遭遇时，他再也不愿安于往日平静的生活，面对一双双渴望关怀的眼睛却熟视无睹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他，使他不顾周围人的极力反对，单枪匹马地走入贫民窟，勇敢地将世人的悲惨背在自己身上，用一双柔弱的双肩挑起了拯救贫民的重任。当一个从没有人关心过、没有人知道他死活的老人，孤寂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死神造访的时候，特蕾萨走进了他的房间。当一个被人殴伤的酗酒者醉卧街头无人问津的时候，特蕾萨挺身而出将他救起，并送到他所创办的怜悯之家。当浑身蛆虫的伤者遭到路人的厌恶和唾弃的时候，特蕾萨精心地为他包扎伤口，并用温暖的怀抱去迎接那颗濒临绝望的心。他的足迹穿越了大半个地球，加尔各答、也门、伦敦、墨尔本、纽约，甚至包括中国。他先后成立了100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在仅仅6年的时间里就收留了61273个弃婴。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同。1979年，他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也使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除了将所有的奖金都用于慈善事业以外，还特别请求诺贝尔委员会取消例行的授奖宴会。委员会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将准备用于开支宴席费用的7100美元赠送给了他所创办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尽管他已成为名人，却仍然过着拮据寒碜的生活。他只有3套衣服，不穿袜子，只穿凉鞋。在电脑等先进电器极为普遍的时代，他的住处除了电灯以外，唯一的电器用具就是一部电话。他将教皇赠送给他的一部林肯轿车拍卖，并用所得的款项开办了一家麻风病院。 虽然特蕾萨修女是天主教修女，却绝对尊重别人的宗教。每一位病人去世以后，都会遵照他的宗教信仰举行安葬仪式。他用平易近人的语气向世人娓娓道来：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相爱、仁慈和体恤的心，所以人们的内心才会极度痛苦。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单是食物，赤身的人所要求的不单是衣服，露宿者所渴望的不单是牢固的房子，就算是那些物质丰裕的人，都在切求爱、关心、接纳及认同。在今天的世界中，肺结核或麻风不是可怕的疾病，心灵上的贫乏才是最严重的病症。我上天堂不为别的，我是为了大众而上天堂，因为大众净化了我的心。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我们要以挪威为中心，将爱传播到整个世界，让战争远离我们。如此，那些待出生的婴儿就会欢叫着来到人间。我们把自己变成传播世界和平的火种，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将会真正是献给和平的厚礼。我们感到所做的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从个人做起才是重要的。一滴水虽然微不足道，但只有若干个一滴水才能汇成一股涓涓细流，给干渴的人送去一丝湿润。一只沙虽然微不足道，但只有若干个一只沙才能织成一片布，给身处寒冷的人送去一份温暖。一粒米虽然微不足道，但只有若干个一粒米才能煮成一碗薄粥，给饱受饥饿的人增加一些能量。让我们像特蕾萨修女一样，放弃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从一点一滴开始做起吧。壬午年2月27日，2002年4月9日。珍贵。古代的很多皇帝在富贵荣华圆满之后，都会想方设法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结果虽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后人并不会吸取教训，仍然执迷不悟地步其后尘。因为对于世间人而言，寿命实在是太珍贵了，世间的任何财产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然而作为修行人，为了佛法而舍弃生命也应在所不惜。教王经云：我为护身舍财产，为护生命舍身财，为护正法可舍弃财产、身体与寿命。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转世为净饭施主，为了听受一个弟子的佛法，不惜舍弃12年积累的金银财宝。他说：我于12年积累了如此之多的财宝，却从没有得到过善说法宝，辛辛苦苦汲取此等石头有何意义？善说才是真正的财宝，舍弃生命用来交换也值得。世尊还曾转世为格血乐波，在身上挖千孔点千灯，终于得到了那句：积寂必尽，高寂必堕，聚集必散，生寂必死的教言，至今仍是我们修习无常的经典教证。不仅佛教徒，中国著名的孔子也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令自他解脱于轮回的精妙佛法，舍弃生命又何足惜？壬午年2月28日，2002年4月10日，最妙。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若不好好把握，空耗暇满，实在可惜。时刻珍惜前辈大德留下的珍贵遗产，将之融入心相续，检点自己的行为，增上自己的见解，始为佛子之正道。无著菩萨谆谆教诲弟子，使心调柔，与法相融，是最好的机资。意念死亡不定，是最好的智慧。断恶行善，是最好的才智。顶戴众生，是最好的地位。知足少欲，是最好的富裕。心无贪执，是最好的快乐。藏巴加惹也告诫后人，舍弃今生必须具备11种誓言：不随顺他人而独处，背井离乡抛舍故土，厌弃一切庙宇，横处卑位，不护他人情面，恒时纠察以行对治，不在意他人说三道四，而认为一切理当如此。即使真爱之物被风吹散，也不生丝毫痛苦，犹如乞丐死亡一般，舍弃今生的苦痛，猛力不断地念叨一切都不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铅笔绳。如此这样，美妙的修行功德就会如云般聚集。我们应将这11个准则牢记于心，否则即使再有智慧，也成为佛教游子之音。壬午年2月29日，2002年4月11日，散乱。无垢光尊者有一句教言令我推崇备至，虽然自己因恶劣习气所趋，并没有时刻遵从，但也不妨说出来与道友分享。那句至理名言就是：时时刻刻应观察自心，若实在无法避免散乱，则应精勤于顶礼、转绕等与善法相应的散乱，切莫造作恶业。若居静处时，应当修持禅定等圣意善法，不能于浑浑噩噩当中度日。也就是说，不要让毫无意义的散乱占据了自己的宝贵时光，任何心情、任何环境下都应与佛法相应。一些好的修行人，即使居于闹市，也能把握自己，表面上看来很懈怠，常睡懒觉，其实却躲在被子里看书、念经、修行，甚至修习梦光明，像骏马一样远远超胜于整天忙于吹嘘自己的人。耿耿却培与印度时翻译的一些零散佛经中也说道：放逸之中未放逸，睡梦之中已觉醒，犹如骏马之智者，远远超离平凡众。近代文学家陶渊明也说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使把家安于闹市，却没有车马的喧嚣，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一旦心静下来，环境自然会随之而安静，身体所在的环境往往会随因缘而变更，心若调伏了，周遭的环境自然不会对自己有所侵害，哪怕是身居喧哗，也能如如不动。心远了，地自然就偏了。壬午年2月30日， 2002年4月12日。